12月5日，美国为前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仪式。此前，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12月5日是全国哀悼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除非俄罗斯继续遵守一项冷战时期的核条约，否则美国将会退出这项条约。
星期三，美国隆重悼念不久前去世的前总统老布什，怀念他在外交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2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星期三，美国向已故的前总统老布什告别。那么，参加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国葬仪式，包括美国的高层政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奥巴马三位与现任总统特朗普一起参加了葬礼，聆听乔治 H.W. 布什总统的儿子，也就是小布什总统的悼词。小布什总统在这座宏伟的圣公会的大教堂对在场的嘉宾们说，他教给我们公共服务是崇高和必要的，他有自我奉献的巨大的能力。
小布什在致辞的最后动情地哭了起来，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位伟大和高尚的人。在场贵宾长时间为小布什的悼词鼓掌，我们稍后将为您介绍今天老布什总统的国葬仪式以及他的一生。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二表示，支持西藏旅行对等法，一旦该议案成为法律，将采取措施落实。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的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对出席国务院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石禄蕊表示，很少有美国外交官被中国当局获准进入西藏，就像很多记者和外国游客被拒绝进入西藏一样。他问到，在过去的3年中，他领导的那个部门获准哪种层级的进入西藏许可？石禄蕊答道，他将与国会密切的合作，实现确保美国人能够进入西藏的目的。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28日一致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目的是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尽管中国官员能够在全美自由旅行。该法案还需要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并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之后才能够成为法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除非俄罗斯继续遵守一项冷战时期里程碑式的核条约，否则呢，美国将退出这项条约。蓬佩奥周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部长级的会议期间表示，美国将放弃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的条约和多边机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与北约外长会晤后宣布了关于俄罗斯的这个消息。
美国今天宣布已经发现俄罗斯严重违反该条约，俄罗斯必须完全的、可核实的恢复履行条约，否则我们将在60天内暂停我们的义务。我们采取这些步骤有几个原因。首先，俄罗斯的行动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的盟国和伙伴的安全。
俄罗斯违反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对新的俄罗斯导弹极为关注，并呼吁莫斯科确保遵守中程导弹条约。周二早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蓬佩奥告诉深表怀疑的欧洲观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让我们失望，也让你们失望。他尤其批评了联合国和欧盟。
当条约被破坏时，必须向违反者指出，条约必须得到修复或废弃。承诺应该有意义， 因此我们的政府依法退出或重新谈判过时或有害的条约、贸易协定和其他不服务于我们主权利益或盟友利益的国际安排。
当被问及俄罗斯向克里米亚附近阿佐兹海上的乌克兰船只开火，导致乌克兰船员被捕时，蓬佩奥说，大家一致认为俄罗斯的行动是无法无天。
我们希望俄罗斯人立即释放被捕的船员，我们将共同制定一系列回应，向俄罗斯证明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特朗普总统说，由于乌克兰船员事件，他取消了上周在阿根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特别检察官穆勒建议不要让迈克尔·弗林坐牢，理由是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为正在进行中的涉俄调查提供了实质帮助。
弗林在被问到他与当时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的交往时，曾向联邦调查局撒谎，他对此表示认罪。他还就他为土耳其游说一事做出了虚假陈述。在周二晚上向联邦法院提交的文件中，穆勒表示，弗林提供了关于特朗普过渡团队与俄罗斯政府官员之间互动的内容和背景的第一手资料。弗林接受了调查人员19次问话，还提供了文件和其他的通讯资料。穆勒给法院的备忘录说，由于弗林对几项正在进行的调查提供了大量帮助，也由于他的性格和多年的军旅生涯，建议不要判他入狱。弗林本周早些时候走出华盛顿特区的法院大楼时，听到一些抗议者要求把他投入监狱。
把他关起来，把他关起来，他是有罪的人，罪犯，把他关起来。
穆勒的备忘录将交送给监督弗林判决的联邦法官，宣判将在12月18日进行。当弗林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出庭时，他有可能被判最多6个月的监禁，或是免于坐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说，他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的新贸易协定将会解决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向海外的问题。在特朗普总统说这番话之前，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5家工厂将裁员14000人。通用汽车说，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由中型汽车转向了 SUV 和电动汽车。
在俄亥俄州的洛兹敦，工人们靠为通用汽车公司打工来养家糊口，他们很难理解这一项举措。洛兹敦的工厂生产雪佛兰科鲁兹轿车，然而汽车制造商们觉得生产这款车不再有利可图。这间工厂位于美国中部，靠近80号洲际公路，周围还有一些辅助性工厂提供的基础设施。工厂目前处于未分配状态，工人们依然怀抱希望，认为公司会让这家工厂生产另一辆汽车。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以94岁高龄辞世的消息，勾起了北京的网球教练王金岭一段温馨美好的回忆。40多年前，年近半百的老布什总统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主任期间，曾经跟当时只有18岁的北京国际俱乐部的网球陪打员王金岭和小伙伴们结下了难忘的友情。老布什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日记》一书中记载了跟王金岭一起打网球的情景，并将此书题词以后赠给了王金岭。这段鲜为人知的跨国忘年交的故事，来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回的报道。
老布什来北京的时候呢，第一次来国际俱乐部的时候呢，他是自己来的，骑自行车来的。当时我在网球场正跟那个别的那个我的那个球友正在那个打扫那个网球的那个场的卫生。当然呢，他忽然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没认为他是一个美国的那个的前总统啊。当时呢，他来的时候就是只是问你们的网球场有没有这个网球的陪打，我们说有。我说你是哪里的人呢？他说我是美国的。他说我想呢，在这儿呢跟你们打一打网球。当时我就说你会打吗？他说呢，这样吧，咱们那个 抽一个时间，我们定好了场地呢，咱们打一打看一看。完了以后呢，等了过了几天了，他真的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打了一次，我没想到，真没想到他打得那么好，基本跟专业的水准差不多。因为他年纪那个时候可能差不多40多岁吧，将近50的样子。而且他动作还有那个正手反手，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到惊讶，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就没认为，我说那么大的年龄，要是从那美国来的，怎么打得那么好，你知道吗？然后一般的差不多的呢，要不是真正的像我们这个训练的呢，一般人赢不了他，你知道吗？当时我们那打球啊，就是在那个长安街上，就是建国门这儿，就是这个，现在已经拆了，现在盖成那个大厦了，就是这块地方。每个星期他来两次，他来了以后呢，看我们这个场地啊，特别的落后。当时的我们这场地呢，都是那个是用这个石灰铺成的，你知道吗？而且老有漏洞，有的时候漏洞以后呢，人跑上去呢，直冒那个烟。他看了以后，那个条件太差了，以后呢，他是主动提出来呢，赠送那个国际俱乐部两个那个室内网球场的地毯式的网球。当时送我们的时候呢，也挺坎坷的。当时呢，没有人敢做主收这个东西。我们请示了我们的领导呢，一直请示这个东西。当时呢，想回避，说不要这些东西。但是呢，他出于那个老布什呢，对着网球场的那个热爱呢，而且他特别执着，必须要把这个送到你，让我们使用上，你知道吗？最后经过他不懈努力，他每个星期来催我们，到底你们请示怎么样了？最后无奈的情况下呢，领导呢最后批了，他呢从那个美国运来那个两个网球场，铺完以后，当时铺完以后特别特别的漂亮，就是每星期差不多都是两次或者三次，只要有闲的功夫呢，就跟我们那个一起打。一般的我们打网球双打的时候，基本上有输有赢，他们有时候也赢，有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虽然我们赢的多啊，但是呢赢他们特别特别的费力，你知道吗？我们那会儿都小孩，都是16、17岁，完了之后一带可乐来以后呢，我们特别有的时候特别盼望他来，你知道吗？他来了以后呢，带好几箱可乐让我们大家喝。当时我们第一次喝他可乐的时候呢，哎，感觉他喝着不那么不舒服，不顺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慢慢的习惯了以后呢，就有点上瘾了，你知道吗？每次他来的时候呢，就盼望他来。而且他来了以后呢，还带他夫人。他夫人呢，在我们这个网球馆呢，我们那边有那个太极拳。他夫人呢，每个星期呢打两次太极拳，早晨起来。他当中有专程到国际俱乐部看望这些老朋友，包括我们那个有理发师，还有我们这些网球的那个教练。他来了以后呢，还给我们带来小礼物，像什么领带夹呀，还有那个袖口夹呀，还有笔呀。完了以后呢，把这些东西我们在一个那个会室差不多谈了，连聊天带什么的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而且我们呢也回送他一套运动服，还有中国的那个网球。当时的这个他给我们的那个领带夹的时候和那个什么的时候，都不是说就很随意的给你都抛过来，你知道吗？大家伙都特别高兴，都乐了，知道吗？八九年那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本来呢我们这个老布什就请我们去白宫打一场那个友谊网球比赛，已经我们都定好了，我们当时的这个日程安排呢已经都安排好了，而且通过那个很严格的那个审查以后已经答应了。后来突然呢6.4事件出现以后呢，这项活动呢就取消了。他写了一份那个回忆录，完了以后呢，通过朋友也好，是通过从各方面呢，把这个他写这个回忆录呢，那个从美国呢给带到中国，说要交给那个我原来那个陪打那个小王，而且在里边呢还给我附了两张照片，有他的亲自签名。
这个时候他可能都80多了，估计。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总统的国葬仪式星期三在美国国家大教堂举行，小布什总统在悼词中动情地向他的父亲表达了哀思。
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全美国在周三这一天向在上周五逝世的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做最后的告别。老布什总统的国葬仪式周三在这里举行。
美国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奥巴马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一起出席此次国葬仪式。上午11时许，覆盖着美利坚合众国国旗的老布什总统的灵柩由礼兵送入葬礼现场。老布什总统的长子、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悼词中说，他的父亲向他展示了如何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
当然，父亲还教会我另外特别一课。他向我展示了作为一个正直的服务于国家、充满勇气的领导民众，以心中的爱对待我们国家的总统意味着什么。当人们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会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是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一位拥有卓越技巧的外交家，一位取得令人敬畏成就的三军总司令，以及一位以尊严和荣誉来履行其职责的绅士。
小布什在悼词中还提到他的父亲在总统就职演说中的讲话。
我们不能只希望给我们的儿女们留下一辆更大的车、更大的银行账户，我们必须要希望能让他们了解成为一名忠诚的朋友、一位充满爱的家长、一位能让他们的家、邻居和小镇在他离开的时候比他到来的时候更好的公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希望当我们离开时，那些与我们一同共事的人们如何谈论我们，我们是否比周围的人都更渴望成功？我们是否会停下来询问一个病童是否有所好转，并且待上一会儿说几句友谊的话呢？
在致辞最后，小布什动情地向他的父亲表达了哀思。
And we're going to miss you. Your decency.
我们会想念您，您的高尚、真诚和善良的灵魂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泪水让我们知道了解您并爱您的祝福。父亲是一位伟大并且高贵的人，一个儿女们能拥有的最好的父亲。我们悲伤却能微笑地知道父亲能够拥抱早年夭折的罗宾，并再一次握住妈妈的手了。
特朗普总统没有在葬礼中发表讲话，但他在今早发布的一则推文中说，这不是一场葬礼，这是为了一个度过了长寿并且卓越的一生的一个伟大的人举行的庆祝日。特朗普总统说，老布什前总统将被怀念。
在国葬仪式结束之后，老布什总统的灵柩将被运送至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周四在休斯顿将举行第二场也是最后一次葬礼。老布什总统将被安葬在德州农工大学他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所在地。他安葬的地点紧挨着陪伴了他73年的妻子芭芭拉和女儿罗宾的墓地。美国之音乔站宁路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除非俄罗斯继续遵守忠诚导弹条约，否则美国将会退出。特别检察官穆勒建议不要让迈克尔·弗林坐牢，理由是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对进行中的涉俄调查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5家工厂裁员14000人。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12月5日，美国为前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仪式。此前，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12月5日是全国哀悼日。星期三，美国隆重悼念不久前去世的前总统老布什，怀念他在外交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老布什总统40多年前曾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代表，与当时只有18岁的北京小伙子结下了难忘的友情。
第一次来国际俱乐部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G20 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非常稳固的个人关系。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首脑上周在阿根廷达成协议，决定在未来的90天内不向来自对方的商品加征任何新的关税。不过，舆论认为美中两国不太可能在90天内解决分歧。那么，90天的期限过后，美中是否会重启贸易战？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对此做出分析。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教授，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一次美中峰会的重点是什么？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一次的话，我认为呢，就是说是。从那个其他的媒体的报道了，包括库德洛的那个说法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习主席呢，就是代表中方呢，一开始呢，就是做出一些，我认为呢，就是起码是口头上做出了一些比较原则上的让步，就是以前他们认为是不能谈的问题，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强制知识产权的转移等等这些问题，以前是不能谧的，中方都不承认这些问题是存在的。对这些问题呢，他们愿意谈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立场的一个转变。所以说从态度上呢，就是说是做出了一些很大的让步。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中美这个贸易争端的解决呢，有了一线曙光。正是因为这种。一种态度上的让步呢，所以说的话呢，美国呢就是愿意呢，就是是继续谈下去，然后给90天的期限，让大家呢把这个问题谈下去。所以说呢，对我认为呢，就是真正的就是说是中国购买农产品，还就是这个美国，就是缓征给的90天的期限呢，这些呢，我认为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成果就是说是现在呢，他们中美。第一次能够有一点点可能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美中两国的首脑举行峰会之后啊，整个的这个国际舆论，那么当然也主要的是中国的一些媒体，美国的一些媒体呢，当然也是做分析。那么有人就说是很多分析师说啊，有的人是认为就是说是中国赢了。有的这个分析就是说，美国在这一次这个峰会当中，是美国赢了。但是呢，双方实际上都在说自己在这一次这个会谈当中啊，是峰会当中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您看来啊，两国是各自都得到了什么，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让步？
哦，是这样啊，就是说是从美国来说呢，美国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得到了一些。就是从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一些比较就是说是总统就是得到了一些政治上的那个分从什么地方来看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农产品呢能够马上的就可以卖到中国，这是第一。所以说的话，那些大豆就是一直在新闻上面大家看到的那些大豆的农民呢，能够肯定得到一些好处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opioid 的这个就是鸦片的这个毒品，就是就是那个 fentanyl 得到了就是习近平主席的，就是口头上呢就是决定的是能够控制就帮助这个美国解决这个毒品这个泛滥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尽管意义可能对间接贸易争端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对就是美国的政治上，就是特别是川普总统进行选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胜利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中国来说的话嘛，首先很就是 很明显就是说是暂缓美国的暂缓增加这个关税啊，就让中国呢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而且同时呢，习主席呢也是可以跟中国人民说有个交代，就是说是我们取得了这方面的胜利啊，所以说的话，双方呢在政治上呢都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呢，真正的从经济上、从贸易上得到了好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是第一次就是中美呢有一个机会能够解决这个他们的最大的分歧问题啊，所以说的话，这九十天呢，可能还是很困难，解决问题还是很困难，但是的话呢，我们有了一线曙光，而以前的话，大家双方的立场都是绝对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那么媒体呢都认为这个美中两国不太可能在这个九十天的期限内来解决。啊，两国之间有这么多的分歧啊，这么多的这种争端，贸易方面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就九十天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九十天过后，会不会美中两国又这个贸易战又重启战火
？OK， 是这样的。实际上，大家呢都认为呢，就是你想想，过去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快20年，20年都没解决的问题。怎么可能在九十天里面解决？就是这个可能性，就是完全解决这个争端，或者说是大部分解决这个争端的可能，是很小的。但是的话，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双方都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就是中美双方达到了一些进步，只要这些进步是显著的，能够看得出的进步的话，那我认为呢，川普总统呢也就可能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再增加这个关税，而就会像现在一样的，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得到了一些满意的进步，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再会。你就是再加一个那个 extension， 就是再给比如说九十天的时间，或者说是6个月的时间继续谈下去。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中美的谈判，还有的话就是说所谓的就是争端了，可能会是停一下又打一下，停一下又打一下，这种事情呢，会是一个常态化的，情况。
我们现在抛开这个贸易战不说的话，这么美中关系从长远来看会是怎么样？
哎，就是说是，它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呢，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呢，会是向好的方向进行那个发展的。但是现在的话，大家已经看到了，但是这个争端呢会一直不断的。所以说的话，中美关系呢会向我认为长期呢向个良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同时磕磕碰碰会一直不断，他们的争端呢。会经常会出现。
好，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的国葬是12月5号在华盛顿举行。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布什在1989年至1993年担任总统的4年间，经历了世界局势发生巨变的时期。他带领美国及其盟友经历冷战结束，以娴熟的外交手腕带领美国应对包括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重要历史事件。
He stood in the breach in the Cold War against totalitarian.
他在对抗极权主义的冷战中站在最前沿。他在反对华盛顿不加思考的党派政治中站在最前沿。他在对抗暴政和歧视中站在最前沿。在他任内，柏林墙倒塌，一个独裁者的侵略没有得逞。
老布什在任的4年间赢得了许多外国领导人的尊重，包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When George Bush w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老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每一个政府首脑都知道，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位君子，一位真正的领导者，一位杰出的、坚定的、勇敢的领导人。
老布什在就任总统期间组织了一个空前的国际军事联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粉碎了萨达姆对科威特的侵略。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老布什总统对中国实施制裁， 同时也派遣了高级顾问前往北京，以维持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Whenever Bush faced an international crisis, the first thing he did was
面临一个国际危机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有意识的什么都不做。他会坐下来思考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以确保局势不会恶化。他不会走出去冲着麦克风大喊，他也不会发推。如果那时候有推的话，我敢保证他是不会发的。他会在幕后悄悄地运筹帷幄，私下里给外国领导人打电话，以确保国际危机不会变大。
老布什在中国被称为中国的老朋友。
老布什之所以受到中国人喜爱，是因为他会和所有的其他北京人一样骑着单车。他有一辆为他特制的自行车，当然是符合他的身高的，他个子很高。他和芭芭拉会和城里其他人一样到处转转，和其他人一样加入车流。这是许多中国官员想不到的，一位外国的外交官会这样做，这有点可爱，不太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总是很讨喜。这确实代表老布什他的风格，他希望尽可能的多出去看看这个国家。
由于当时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等因素，导致老布什在1992年未能赢得连任，但是他在任内签署的多项法案至今具有深远影响。
President Bush was also responsible.
老布什总统促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这项协定最近得到了更新和完善。这项协议还创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有的自贸区。老布什还签署了美国残疾人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永远改变了数千万美国人的生活。
老布什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总统，他被认为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军人政治家。有历史学家说，老布什代表了美国政治中更为文明的一个阶段，他的去世象征着一个世代的结束。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当人们缅怀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人们比较少提到他的对华政策。我们下面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莉亚，我们知道老布什总统呢，他在任期间以外交见长，首先来和我们盘点一下他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
好，我们知道就是老布什总统在任期间，他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哈，包括中国89年发生的6.4，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还有这个德国统一。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这个他发动了这个第一次海湾战争哈，用100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么就是昨天呢，我有机会跟就是他就是布什总统任命的驻华大使芮孝潜谈了谈这个布什总统一些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成就哈。那么这个驻华大使芮孝潜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was one of our great presidents, in that he.
我认为乔治·沃克·布什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指引我们走过了苏联帝国在东欧的垮台，以及后来苏联自己的解体这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使德国统一在北约之下。在这些没有人想到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后，为一个稳定和更加安全的欧洲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他那个的国安会里面担任这个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哈。那么包道格是这样评价这个老布什总统这个外交政策的成就的，他说老布什总统在外交领域很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没有动用一刀一枪就导致冷战结束，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呢试图提供一只安抚的手，迎来了将近20年美国在全球的主导权以及国际和平与繁荣。
是利亚，那他们在提到老布什总统的外交方面的成就上呢，他们并没有提到中国。
对，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老布什和中国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渊源，他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和我们说说您采访的美国外交专家，他们是如何看待老布什的对华政策以及他与中国的关系？
对，这个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芮孝潜大使说，就是布什总统实际上他是在70年代中期，就1974-1975年，出使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当时形成的这种印象，为他日后处理中美关系就是打下了基础。 他指出就是说当时美中两国其实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那么而且中国当时还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么就是美中之间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候。那么他当刚才我们提到他那个老布什出使北京的时候，就是跟中国民众啊进行了很多的交流，他同时也跟毛泽东见过两次面，跟邓小平还有这些当时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都见过面哈。那么所以他当时就知道其实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就是美国不能忽视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就是美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同时他也认为就是中国也应该是一个美国应该能够相处的一个国家。那么他在八九年一月就任之后呢，一个月之后他就访问了中国，这个是很少罕见的。那么但是不久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六四事件，那么导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当时中国的处境非常的艰难。那么布什总统他同时做两件事，一方面就是说也对中国政府进行了制裁，包括这个停止了对中国的军售和军方的交流，但同时他也两次派特使，一个就是他的国家安全助理这个斯考克罗夫特，还有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两次出访这个中国。那么他当时的打算就是说他希望在对付这个六四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的这场危机的同时呢，希望美中关系不至于脱轨。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布什总统这个决定其实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哈，和美国民众的反对。那么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的异议人士对布什总统这个决定其实也不原谅他哈，就是认为这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败笔。不过瑞秋简大使并不这样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So that was really the purpose of the secret visit.
这是这些秘密访华的真正目的，即试图解决方励之的问题。这两次秘密访华没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方励之在第二年获释铺平了道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非常敌意，任何与中国进行的高层接触在美国都受到批评。我认为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布什总统试图稳定美中关系是做了正确的事。
那么跟就是布什总统有过很多就是共同探讨这个对华政策，这个包道格他也认为就是说布什总统实际上为他这个决定是付出了代价的。让我们来听一下包道格的分析。
He leaned in his policy towar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s opposed to expression of unhappiness with the
他的政策倾向于维持大国关系，而不是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表达他的不满。我认为这是他做出的一个公平的判断，但这带来了代价。这个代价是他受到过于容忍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批评。我不认为他真的想要对中共表现出容忍，我不觉得他对中共有好感，但是他更看重维持与大国的建设性关系，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是利亚。那我们知道瑞孝简大使和包道格过去都曾经在老布什总统的手下做过事，那他们对老布什总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对，我的确问过他们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因为跟他共事很多年，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些很美好的回忆哈。那么刚才提到其实包道格这个在里根总统时候呢，实际上在国安会里面工作。那么当时布什总统是里根总统的副总统，那么副总统当时时间比较多，所以而且他对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事务有非常大的兴趣，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在那个时候就是打了很多的交道和接触哈。那么他跟我讲的就是他有两个他记得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时刻哈。那么第一次呢，就是说是在就是美国开始要打海湾战争的前几个小时，当时这个老布什总统在白宫，要给他看他即将要签署的这份这个就是要宣布这个开打的这个文件哈。那么这个报道哥说，他对老布什总统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当时表现出来这种亲情和严肃，让他特别印象深刻。那么还有一次就是当时报道哥跟这个老布什总统在他在缅因州的这个地方那个老那个。度假地度假，那么突然就传来了这个当时苏联发生有可能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一次那个政变。那么老布什总统当时非常希望向美国民众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即使发生了政变的话，那么这个政变未必能够成功哈，就是所以他当时 在这个时候呢，是也向包道格寻求他的一个意见，尽管这并不是他的一个专长的领域哈。那么包道格就说他特别记得，就是老布什总统在这个突发事件这个时候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这种稳重。那么瑞孝俭大使呢，在70年代中期跟老布什总统相熟，当时他是国务院的一个，只是一个中层的这样的一个干部。那么老布什总统从中国回来之后呢，瑞孝俭就被派往就是陪同布什，就是在国会山啊、美国这个华府拜会各方面的一些人士，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关系很深哈。那么这个布什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不久呢，他就给瑞孝俭打电话，就是说，让他去召集这个布什当时在担任这个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他所接触的那些中国通哈，让他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到白宫去参加一次烧烤的这个一个晚餐。那么瑞孝俭当然这样做了，然后他就说他特别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布什总统当时在这个聚会上就是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跟他这些很熟的人，尤其是跟这些就是负责熟悉外交事务这些人在一起，他就特别的开心。
嗯，是，谢谢丽亚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美中关系最近一年来急剧变化。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析美中关系的现状、未来和关系紧张的原因。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一年来急剧的变化，甚至展开了贸易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关系紧张的原因以及两国是否会进入新冷战等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来看专访的第二部分。
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您有这个担心吗？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我们与苏联打冷战时，我们有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瞄准对方，这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
前些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您认为现在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是声明的时候吗？
Well, I think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oth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当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发表声明。哪一方都不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合作来解决。当人们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那么害怕。我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当明确表示，他无意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应当清楚地表示，他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更多。
在您看来，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战略遏制还是经济脱钩？
Understanding Trump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but Trump has a
解读特朗普经常是困难的，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即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即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与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的遏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美国好几任总统都说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对我们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遏制的说法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您的意思是，特朗普总统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吗？
我不认为你可以阻止中国继续崛起。我的意思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将继续取得进展。因此，认为可以逆转这个趋势，并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想法，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即使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我认为他的确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即扭转贸易逆差并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政策演讲后，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在这个演讲中，特朗普政府实质上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敌对国家。您如何看待今后美中关系的发展？
So if that it is the case,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Well, I think it's unfortunate, but I don't think it will last beyond.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策略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后离开白宫，而这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再次当选。我认为美中关系还是会有麻烦，但是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
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对一个国家的恐惧以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可以成为战争爆发的起因。美中目前的情况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吗？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也就是如果在美国引发足够多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恐惧感，那么管控双方之间的冲突与我们需要进行的合作都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警告，当你有一个崛起的大国 和守城的大国的时候，双方都需要好的管理者。我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的管理者都很糟糕。
您经常访问中国，也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过。眼下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恶化显然感到担忧，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的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
我想答案可能是耐心，尽可能地把今后两年对付过去。我不认为使这场危机恶化对中国和全世界有好处。我们在看待美中关系的时候，保持长远的眼光是重要的。我看到的危险是，华盛顿的态度往往就像一个摆来摆去的钟摆，目前它摆过。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每年的圣诞节前夕的都会迎来成千上万的游人到这里来观赏圣诞装饰、节日的花卉和火车模型。
国家植物园今年推出历史车站模型，火车穿梭在其中，这是最大规模的玩具火车展示。这些车站是由一些特殊的材料制成的。
华盛顿圣诞节期间室外寒冷，美国国家植物园内则是温暖如春。国家植物园今年的圣诞展示是美国31个历史火车站的微缩复制品，这些火车站全部都是1800年代到1970年之间建造的。
节日最好的庆祝莫过于火车玩具，从2岁到92岁，人人都喜欢。
卡什米拉巴提带着儿子来看火车。
He likes that the trains are moving, and he can see the train station.
他喜欢移动的火车和火车站周围的环境，这对他来说不仅是娱乐，更是学习。
这个展览不禁让人想起1910年到1960年在圣诞树下行驶的上世纪最受欢迎的火车模型。对此，孩子们会觉得是全新的玩具，而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那就是对美好童年的回忆。
我认为在美国，火车仍与富有想象力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民众不再那么经常地乘坐火车了，所以我认为民众看到火车就会有一些奇妙的联想。
这里复制的火车站大部分还在使用，包括蒙大拿州的东冰川公园车站、俄亥俄州风景优美的辛辛那提联合车站，以及科罗拉多州陡峭的派克峰齿轨铁路火车站。如果细看，你会发现这里的车站和其他建筑物有些不同寻常，它们都是用不同的植物材料制成的。
建筑物是用橡子、桂皮枝和葡萄藤须制作的。事实上，这些东西的制作一共用了100多种植物材料。
除了车站模型之外，植物园今年还展出了用植物制作的华盛顿地标模型，包括白宫、国会山庄和美国最高法院，还有最新制作的联合车站。这位游客对这些地标与车站模型精细的制作工艺赞不绝口。
心灵手巧的制作与创造力，我喜欢所有的自然元素，这很了不起。
植物园内还有华盛顿地区2棵最大的室内圣诞树和3000多株圣诞红。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杰克丹尼威士忌酒享誉全世界，尽管它非常受欢迎，但这种酒精饮料却只在美国田纳西州小城林奇堡生产制造。美国之音记者巴卡莱兹来到了杰克丹尼威士忌酒厂，为观众介绍这种威士忌酒是如何制造的，以及它为何不能在它的原产地合法贩售。
If you tell someone you're from Tennessee, there's only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come up with most people, and that is music and whiskey. And of course, the music takes on a lot of different varieties. Some people will be talking about Elvis, others might be talking about country music, but when it comes to whiskey, there's really only one br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and that's Jack Daniels.
Jeff Arnett并没有夸大，
它是位于美国田纳西州小城林奇堡，杰克丹尼酒厂的首席酿酒师。杰克丹尼威士忌目前已经行销世界各地，但是它只在这里生产制造。在200年前，酒厂的创始人杰克丹尼尔仅用了$2,000就买下了这片山谷。
Jack heard two things. Well, three things really. Number one, iron free. If you have iron, it's going to ruin color. Excuse me, color and flavor. So iron's going to mess wit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is is limestone, and limestone rock is a natural filter of iron. So as the water goes down through the limestone, it's going to be naturally iron free. It's going to have things like calcium, magnesium, which are good for making whiskey. But it's also very chilly, as you can feel.And something what you need when you make whiskey is a cold water source for cooling certain things during the process. So this is 56 Fahrenheit all year round.
威士忌酒制作流程一开始就是将水与研磨谷物混合。杰克丹尼酒厂大方的公开他们招牌配方：玉米占80%，大麦12%，以及8%的裸麦，然后加入酵母。当发酵过程完成后，就开始蒸馏。
Whiskies are very much a product of their place. So the yeast culture that we use here was harvested from this area, so it has sort of a local flavor to it. The cave spring water that's used to make every drop of Jack Daniels only flows from one place. So, you know, I think if you tried to take Jack Daniels and move it to another location, that it just wouldn't be the same.
另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木炭，同样来自当地。酒厂每星期要烧三次，每次16座的枫木堆。
It's actually still smoking a little bit, but it's not hot. This is, in the world of science, really, is activated carbon, which is an odorless natural filtration system.
大桶中放置了好几层的木炭，威士忌酒会在这里进行3到5天的天然过滤。阿内特说，这是制作好威士忌的关键过程。少了这个步骤，它就变成单调的波旁威士忌酒。
Overseeing the quality of what we produce here means that we're going to taste it at several different points in the process. But tasting is also not drinking, so we end up spitting it out. So you literally just put it in your mouth, kind of, you know, swish it around, spit it out, and then grade the flavor and character of it.
品尝程序完成后，威士忌会被倒进没有树枝或胶密封的桶子中。接下来的过程就是等待了。
So what we do is we call it maturation. We mature the whiskey. It doesn't sit in there for a certain time. It sits in there until it's ready. So we do everything to taste. We'll go in there at 4 years. We'll taste the whiskey. We'll see if it looks right, if it tastes right, if it smells right, and then we'll judge is it ready or not.
虽然每个来到酒厂的人都可以喝威士忌，但是你在林奇堡是不可能买到杰克丹尼威士忌酒，因为管辖这个小城的摩尔郡有禁酒令，也就是这个地方允许喝酒。然而在店里买酒却是被禁止的。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17年前，美国克林顿政府以能将民主、社会重要价值观、经济自由以及美国商品输入中国为由，成功说服国会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后，特朗普政府称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并实行不公平贸易，对北京发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17年的时空转变，让美国政界、学界都在反思当年让中国入世的决定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谁又该对此负责？中国官方反复强调，入世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中国究竟做了什么？夹在美中两国贸易战火间的世贸组织为何显得无能为力？世贸组织的改革能否迫在眉睫？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